接下来讲罗马书了，我们讲到哪里了？我们讲到第几章？不错嘛，都记得。来，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六章第三到第六节。罗马书六章三到六节，我们读过很多次了。通常你如果在这里受洗一起头，你就会读到这一段经文。一起来读好吗？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再看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三节，罗马书这里也许你不要翻掉，我们还会回来的。希伯来书四章十三节，以前注意过这一节经文吗？一起来读。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说，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我们的主是跟我们有关系的，当然我们是他造的，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可以跟他祷告，他也是我们的父，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兄弟，甚至是我们的丈夫，是我们的主，很多方面你都可以讲有这些关系。可是其实还不只是这样，人类并不像我们自以为的那么独立，我们坐站在这边跟其他的人都隔一段距离，很多环境也是这样。可是不，我们并没有像我们以为的那么独立，我们跟人跟事物的关系也不限于比方婚姻啊、生育啦、对吧，你跟你的配偶是婚姻的关系，跟你的父母或儿女是生育的关系，或者是我们跟他的接触，接触当然会有关系，比方打你一巴掌，这个这种接触也会有关系，拥抱也是一种这样的关系。有时候借着买卖我们跟人有关系，或者我们在一些市场跟人合作那会有关系，还有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的一些思想，想一些事，借着看书，借着听人讲话，发现他的思维我们可以跟他有响应，这也是一种关系。但是我们跟主的关系还不只是这样，还有一些你不知道它是怎么连接的，怎么接触的，可是仍然会产生关系的。比方我们讲过一个例子，有一个医生，可能是一个走生理那叫什么的路线的，他在做一些研究。有一天他取了一只小鸡哈，可能是还未孵化、快要孵化的小鸡，把它的心脏很小心的取出来，我猜要用显微镜吧。取出来，不只是取出心脏，把它的心脏的肌肉取出来，放在培养皿里面。他取了好几个那个心肌。你知道我们心脏的肌肉很特别，我们不只是整个心脏会这样搏动。每一条心肌肉都会搏动，你知道吗？这个你知道吗？搏动，所以那些鸡的心脏肌肉就在那边搏动，各自搏动它各自的。可那个医生就发现，几个小时以后，大概三四个小时以后，那五条小鸡的心肌变成同步的搏动。通常医生不太能解释这件事情，当然有不同的理论。也许有一天我们会 在理论上，在实际上科学的认知上面晓得为什么他这样。可是我跟你讲，我们跟主也有像这样，你很难用归纳分析的方式找出是怎么回事，可是却是事实，就是我们的主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当希伯来书的作者说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的时候，他在讲的是一个很广泛很深入非常伟大的事情，就是无论怎么样，无论你知道不知道，同意不同意，你就是跟主产生关系。就如同我们讲过的，无论你知不知道，无论你同意不同意，我们就跟我们那个祖先产生关系，就是亚当，我们都在亚当里，亚当犯的错我们就承袭了。不只是因为好像也不是基因的问题，也不是环境培育的问题，反正就是产生关系就是了。从那以后我们就跟亚当一样一定会死，因为罪带来死。我们之前第五章末了特别提到这一件事，保罗在那里提到，可是现在在基督里面，所有基督成全的我们也都一同有份。那他是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我希望从此以后你把眼目看得更广泛，了解他与我们有关系是到多么匪夷所思的地步，事实上远超过我们讲得出来想象得到的地步。我们跟亚当产生关系，我想那是循着血肉的系统，可是我们跟基督的关系是循一条更古老可是更伟大的系统，是神性的系统。而很有意思的是，这一位神儿人的基督，他自己来进入人性里面，取得人的肉身，进入亚当这个系统里面，成全了救赎，然后又从其中出来，不是回到神性，而是继续带着人性加上神性复活升上高天。我们跟他的一同把所有这些都涵盖进去了。所以从罗马书，从以弗所书，有的时候还加上有一些别的经文，我们知道我们跟主的一同包括了一同死，对吧，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受苦，就会与他一同得荣耀。有一个地方启示录说我们可以与他一同坐席，反正基督这个与他一同坐席，其实不是只是跟他去吃顿饭了，与他一同坐席的意思是基督所享受的所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我们也都可以承受，因为我们与他一同做后事。我常常觉得福音最重要最精髓的其中一个字就是这个一同。在新约，写成新约的希腊文里面，新约圣经，希腊文圣经在表达这个一同的时候，多半不是一个独立的字，你知道欧洲的语系是这样，它变成一个字首，一个字根，加上另外一个动词，一个字，你知道那意思。那个字首如果用英文表达大概是 S-Y-N 或者 S-U-N， soon 这个字，那个字是从希腊文来的，就是一同的意思，对吧？有很多有一个 S-U-N 或者 S-Y-N 的字都有那种和谐一致一起就像管弦乐一样和音，像这些字常常都有这样的一个字首。你知道神的意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成全在我们身上的。可惜有一些基督徒想到神的义总是只留在法律上，晓得我们被称义而已，可能这个是我们传道人也要负一部分责任，我们只讲到这一方面，但是不是的，我们要得着的是神的义，而不是只有称义而已。而神的义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成全在我们身上， 先是基督担负了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被称为义。可是并不停在这里，而是当我们被称义的时候，神同时做一件事，就是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来，好像我们里面有一个置换，有一个神的生命替换了我们原来的生命，原来的生命还在，那就是被称为老我、旧人、肉体，可是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保罗有时候称它叫做里面的人。这个新的生命是与基督连结的，事实上就是基督自己，然后使得我们跟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的关系进到一个非常的写实、真实、丰盛、强而有力的地步。我们与他联合，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他里面。就这样，好像保罗有时候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就是我们被栽植在栽种在基督的里面。你也可以说基督栽种在我们的里面，你怎么讲都是一样的，都是包括在这里面，然后生根建造，直到有一天我们长成基督丰满的身量，基督成型在我们的里面。有的时候说我们结出果子来，包括结出仁义的果子来，神的义至终成全是像这样的，因为那个义就是基督自己。当我们结出成熟的义的果子的时候，你也可以说就是基督成形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酷似基督。这样了解吗？所以下一次你想到义，不要局限于因信称义啊！虽然因信称义是多么重要的事，昨天刚是因信称义这个道理恢复在教会里面的一个纪念日，你知道吧？10月31日是1517年的时候，马丁路德贴95条在他威登堡教堂的门口，就是10月31日。可是圣经里面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的义，远比这个更丰盛、更深入、更伟大，是有一天神的义要成全在我们的身上。那保罗在罗马书第6章前面这几节前半段，我们刚只读了4节而已，大概从第1节到第14节，在讲到我们怎么样更充分的进入这个与主一同的这个福音真理的精髓里面。其实你也可以说，怎么样能够让这个与主一同的事实更充分的实现在我们身上啊？我们喜欢提到4件事，我称它叫做与主一同或者成圣的4部曲。第一，知道，然后是领受，就信而领受；第3是算。第4是线上。再讲一遍，第1是知道，第2是信而领受，第3是算，第4是线上。这段经文并没有完全按照我们讲的这4部曲的次序写的，所以讲到知道，首先我们读的是罗马书6章第6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我们上一次提过，福音是从知道开始的，那个意思就是福音是神那边开始的，不是我们这边开始的，不是要我们要开始怎么修炼达到什么境界，不是的，是神做成的事情，神那边做成的。所以我们这边第一件事需要知道他已经做成什么，而不是需要努力去做到什么事情。你的信仰是不是这样开始的？你想到你的信仰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次序？如果你整天想的就是这个信仰就是有许多不能做的事，我一定要做什么事，你有可能还没有完全抓住福音信仰的核心。福音信仰核心从知道开始的，因为知道他在十字架上成全的，直到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在这里罗马书6章6节用的知道是用的是一个表达很丰富而深刻的认知的希腊字， 年轻的时候我就被教导知道新约圣经被翻译成知道认识的希腊文特别有两个字，一个是一种一看就知道的那种知道啊，那是很重要的哈，那是一种我就是知道，立刻意识到，就像我正在忙着工作，我的孩子在旁边玩耍，我完全没有想到他，可是我一直知道他在旁边，对吧？这是一种知道。我们对主同在需要有像这样的知道。可是还有另外一个用来翻译成知道认识的希腊字，是在讲到一种 full knowledge， 那个丰满的知识，更多的认知。那这个就不是一看即知道的那种知道，也许有的时候需要加上研究、思考，甚至更深的钻研，去经历，更想埋在主的里面，好像在隐秘处我们可以得到神的智慧那样得着的知识。以弗所书祷告要我们真知道他，用的就是那个字。而在这里讲到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保罗也用到这个丰盛的知识的这个希腊字。我想他的意思要我们深层的去思考，并且知道基督为你满赎的救恩是到何等的地步。两周前我们讲罗马书的时候讲过这个，你还记得吗？我用罗丹的那个沉思者的雕像来讲这个。你能够更丰满深层的知道，你才会更知道怎么样更完整的去领受它，去接受它。这就是下一步啊，我们会去信而领受。可是这种知道是很重要的。我喜欢想到，而且我也讲过许多次，有两个教会历史上两位神的仆人的经验，一个是召会聚会所的创立人尼托生弟兄，他年轻的时候有一次他好像从心里面得到启示，他这个是他原来就懂得的道理，也教导人的道理，可是那一天好像他从心里面真的看见，就是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他里面那么兴奋那么激动，旁边没有人，他走下楼看到一个弟兄在那里在做别的事，他就过去抓住人家肩膀说，弟兄你知道不知道我已经死了。如果有人这样跟你讲，就今天我们的牧师是不是头脑有点问题啊？可是就是像这样，戴德生弟兄，内地位的创立人戴德生弟兄有类似的经验，你知道吗？他不是这一段经文，可是其实是差不多一样的意思。他有一段时间，37岁的时候，他有一段时间，他已经是世界知名的一个差会的领袖，一个知名的教会的领袖。可是他发现，他不太晓得怎么样安息在主里面。这不是说他从来没有经验过这个，可是好像主想把他带进一个更深层的经历。那个时候他没有拥有我们今天拥有的有更多的这样的教导，所以他独自在寻求着。有一次他讲给他的同工听，他那个同工安安静静听他讲，没有说什么话。原来那个同工自己也正在经历那种挣扎。过了一段时间，几个礼拜或者几个月，那个同工给他写一封信，他还记得戴德生给他讲这个，就跟他提到他之前也有这样的挣扎，但是主怎么样开启他，叫他明白只要安息在主的手中就好。他写了简短的信，戴德生看了好像豁然开朗，原来连住在主里面安息在主里面也跟当年他得救的时候完全一样的路线。你懂吧？你知道戴德生怎么得救的？他在那边挣扎，他妈妈为他祷告，他妹妹为他祷告，有一天他看到一张福音单张，是给不信主的人福音单张，他就被两个字吸引了，就是成了啊，成了，英文是三个字啊 ，It is finished。现在他明白，连安息在主里面也是 主已经成全的，我们只要安息下来就好。这就是知道的果效，对吧？那天他也一样，他那么兴奋，然后碰到他一个同工，应该也是一个宣教士，他的中文的姓是祝贺的祝，他跟他说：“祝先生。”他怎么跟他讲的？神使我成为一个新人。他充满了感动，他说：“祝先生，神使我成为一个新人。”你不一定都要有类似一样的这些比较特殊的经历，也许有的人在我们中间很自然的进入这样的认知，因为我们常常讲到这个，你不一定要经过像他们那样子挣扎，然后有一个戏剧性的变化。可是无论怎么样，你需要知道这个，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因为知道基督已经成全了，我们可以跟他一同。当你知道这个，你就会信而领受。在这里保罗用受洗来表达这个领受的动作，其实那不是只有受洗的时候才要领受而已，而是那是一个开始。这个信这是另外一个神拣选希腊文来写成新约圣经很有意思的事，因为我不知道有另外一种语言他讲到信的那个字有希腊文信 pistio 那个字那么丰富的意思。我们中文要加上别的说法才能够把信的意义表达得完全，讲信、信靠、投靠、深深的相信，我们可以讲很多这些。可是希腊字那个字本身就有这个意思 pistio 那个字，它的意思就是信，还有你就投身其中，你因为信你就紧紧的抓住，好像你依附在其上，甚至好像黏附在其中，整个的尾声在那里，这些意思都包含在那里，就信那个字。也许可以这样形容，就好像一个奴隶对于他主人来讲，就好像他主人的附属品一样，我们这个陷入基督就是像这个样子。可是也许保罗也用到这样的比喻，可是也许有另外一个比喻更丰满的、更完整、更深入的说到这个，也是保罗将要在第七章用到的，就是在婚姻里面委身于你所爱的那一位，那就是信的更丰满的意思。在婚姻里面，你委身于你所爱的那一位。好，你知道了，而且信了，接受了，委身于其中。可是我们做惯了罪跟世界奴仆的人，我们都有经验，那个老我的东西还是不时会冒上来，对吧？才前不久才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然后感觉特别的圣洁，特别的喜乐，特别的释放。没想到的时候，忽然那个试探来了，我们又失败，那个老我又跑过来。所以保罗教导我们要继续的信，他用了一个字眼来讲，就是向罪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看自己是活的。这是语出什么地方？我讲过好几次了，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要你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刚才我没有继续读，我们应该继续读。我们刚刚读到第六节，我们现在来读第七到十四节好吗？罗马书六章七到十四节，来，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 也就是保罗要我们做的是看。我们跟大家讲过，看这个字有的时候被翻译就算，亚伯兰信神，神就算他为义。在罗马书前面一点讲到这个算他为义，用的就同样一个字，跟这个看。所以保罗教导我们，你不只是信的时候，信的时候你就完满的接受了救恩，可是在我们身上并没有变得完满。你接受的救恩是完满的，可是我们这个人跟不上，我们这个人不太完满，那个救恩变成时有时无在我们身上似的。所以保罗要我们做一件事，就继续的信，继续的算，继续的这样看。你应该像亚伯拉罕一样，有了神的应许，可是继续的数算众星来得着坚固啊，到外面去数一数星星，因为神给他应许用星星做比喻，你的后裔将要像天上的星那样众多。你种了天国的好种，你要常常去栽培它，留意的浇灌栽培，有的时候需要修剪，忍耐的结实，忍耐的等候秋雨春雨的浇灌，这些都是在算，对吧？你一定要知道我们得着救恩是需要年日的，是需要下功夫的。有的时候我们用主也是这样，用比较外在的事情，我们的经历，我们的领受，来让我们更明白这种内在的神的道的栽种成长。比方我们求神医治我们，你知道医治是圣经里面神用应许的方式医治，而不是说神会医治你，每一次来碰碰运气，看神这一次要不要医你，看你这一次会不会中乐透得到医治。神没有用这种方式，神是用应许的方式，到一个地步会让我们困惑，为什么神明明这样应许，有一些人没有得医治，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神给我们的路线就是像这样，就是用应许的方式讲的。既然是应许的方式，我们需要的就是知道，对不对？我们知道然后去领受这个应许。可是你发现有时候医治也是这样，你需要算，也就是我们领受的相信了，领受了神医治的应许，可是症状还在我们身上。不明白这个的基督徒很容易就觉得我还没有得到医治。如果是就救恩来讲，灵魂的救恩，有的人倒不是这样想的，我没有得救，而是以为救恩就是救我们到这个地步，然后要完全就要到天堂才完全，其实不是的了。救恩也是这样，你需要去算，需要去暂定那个位置。有时候神借着得医治，那是我们渴望的，来教导我们学习这个功课，好叫我们学会信心不随着症状起伏，让我们可以持续的直望向神。我们讲过这样的例子，我的牧师的牧师，我们叫他吴老牧师，他年轻的时候参加罗秉珍师母的聚会，然后他因为有一次在服侍的时候，可能在户外步道的时候受了一点伤，我不知道他受的什么伤，摔跤还是怎么样，后来那个伤一直都没有完全的恢复，可是他所在的地方是教导我们可以得医治的，所以他好好的查考圣经，也接受了圣经里面讲到得医治，然后请人为他祷告，立刻症状就好转，可是过几天就有恢复原来的样子，再过接下去他就再好好回到圣经的话，再请人为他祷告，症状又立刻好转，然后过两天就又落下去，后来他就快要绝望有一天他参加一个聚会，忽然罗秉珍师母走进来，他不是讲员，他走进来，然后他就很有礼貌的打断讲员讲的话，说主要我过来讲几句，我讲完就走。他就提到这一件事，有的时候好像你相信神的应许，你已经得到医治， 可是有的时候需要学习这样的功课，带着症状继续的信靠神。然后他停下来之后，他说，比方在这里有一个年轻人，你已经从圣经知道因他受的鞭伤你可以得到医治，你也经验了他的医治，可是当主想要你带着症状与他同行一段时间的时候，你却立刻以为你没有得到医治。他讲完这个话就走了。我把刚刚这句话再讲一遍，他说，你已经知道神的应许，因他受的鞭伤你得了医治，你也接受了，可是当神想要你学习带着症状与他同行一段时间的时候，你立刻以为没有得着医治。我从很年轻被教导这些事，所以我许多年前就讲过一个系列，那个系列我讲过不止一次，后面的那一次后来他们把它出成书，属天医治与神圣健康。我最早期讲过这个系列，也差不多这个题目。我们在比利时认识的比京华人教会的邓牧师，他那个时候常常有我们的录音带或者有 CD， 他自己听以外，他会给一些他关心的弟兄姊妹听。他给了一个姊妹，清田的一个姊妹，听我们的东西。那个姊妹很渴慕，后来他也听过我们的关于医治。他那个时候在餐馆工作，因为要洗台布，他们叫台布，就是洗桌布和洗东西，所以手就有点受清洁剂影响嘛，有点溃烂，像富贵手一样，然后很难好，因为他还是需要这些工作，对不对？很难好啊。可是后来他听了我们那个系列，他就很高兴，他就照着里面说的信靠主，然后他就好起来。他好了以后，就跟他的老板娘做见证。老板娘我也认识，一个很好的姊妹。没想到做完见证以后，过了两个礼拜，他的手又开始溃烂，很容易觉得又回来了，好像不晓得这一次要病多久。忽然他想起他所听见那个系列里面包括了这一件事，我们讲到关于这一件事，有的时候主喜欢你带着症状与他同行一段时间，你却立刻以为没有得到医治，所以他就接受这个话，很单纯的接受，所以他就不让自己的心觉得他没有得医治，就当作得医治一样，像龙教师讲的，就是做出健康的样子，这样继续生活。后来那个症状离开他，他再也没有复发。那个之后我们才认识这位姊妹的。我跟我的妻子请他给我们看看他的手，漂亮的手，完全没有那个痕迹。这几年我们已经不需要请他给我们看看他的手了，他一直都是这样。如果你明白这个，在我们的属灵的事上也是一样的啊。为了这个，为了让我们学习这样算，主不只设立的洗礼，主耶稣设立的圣餐啊，洗礼通常只有一次嘛，圣餐是经常性的。像今天我们播饼的时候，我提到的经文《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六节的经文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初代的教会一个星期有一次的擘饼，现在还有少数教会这样，可是比较多的教会一个月一次。其实你不需要等到一个月或者一个星期擘饼的时候，你可以常常去算，去行出那个样子来，说我向罪是死的，我向神是活的啊，那就是与主一同的第三个步骤。一个人知道了，信了，领受了，而且学习去算，有的时候算来算去会好像僵化了， 会好像变成习惯了，算不出那个来，算好像也没什么果效。有的时候因为我们只注意操练这一件事， 而没有想到成全这一切事的主是活的，是需要你直望向他，而不是领受了一个操练的方式，自己操练而已，知道怎么祷告就祷告，知道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不是这样的。主是活的，你需要跟他有活泼的交通。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是活的，他不是一个原则而已，不是一个律而已，而是活的主。你需要真实的指望向他，他既然是活的主，他就值得我们把自己全然的献上。有的时候我们那个信，我们做的并不完全，信其实包括了这个献上委身。有的时候主让我们经历那好像算不来，是想把我们生命带到更深层的地步，让我们那个委身献上可以进到我们生命当中也许更细微的地步，更深的角落上。你不需要以为你好像退步了，其实不是的，是一个进步的契机。等到你有一天明白一件事，就是我不是一次又一次的经历这些事，而是我从一起头已经上了车了，我已经在那个车上了，一切的重担都在他手中了，你懂吧？就像有人讲的一个小故事，一个比喻，有一天有一个人在路上背着一个很重的东西在路上走，他的邻居刚好开车经过，就说：“哎，老向，来来来，上车，我载你一程。”他就很高兴上了车，小货车，他坐在后面的空档的地方，这个开车就从窗户跟他聊天，讲了一会儿话，偶然回头看，他说：“老乡，你干什么？”原来他在那个车上，他重担还背着，你干嘛不把重担放下来？那个人说：“已经坐你的车，很不好意思了，不好意思再把重担放下来。”当然这是愚蠢的人说的话，你大概不会这样。可是我们对主有时候就有点这种愚蠢，你不知道吗？等到有一天我们从心里面明白，我们已经上了车，我怎么样把这件事刻印在你里面？懂不懂我讲的意思？我们已经上了车，留在那上面吧。所有基督成全的事，你所有的重担，所有的事献给他，这一件事在那上面已经成全了，你不需要还拿一些东西放在你自己的肩头上，好吧？基督是一次而永远的将自己献上，圣经这样讲，一次而永远的成全的救赎，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一件事。但是很有意思的，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旧的天性，使得这件事情我们常常需要努力一段年日，这个一次而永远才会更完满的实现在我们身上。这就是上帝造时间的原因，让我们有机会追求，有一段时间要这样追求。可是你一定要从心里面知道，主成全的是一次而永远的。我看一下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一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一节，用另外一个方式讲到这个一次而永远的 once and for all 的救恩，来一起来读。你们中间从前有人也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洗净成圣称义都是这样一次而永远的完成在我们身上。有时候需要你信，知道信而领受之后，还要继续算，还要更多的明白，我们已经上了车，我们已经把自己献上。神想要我们真正的明白这样，把自己一次的永远的献上，把自己摆在救恩的地位上，算自己在救恩的地位上，在车上，让自己全然的投身其中，把灵魂的脑 灵魂的锚安置抛锚在神的幔内，让你生命的船定泊在神永恒的神里面，这些都是一样的意思，对吧？嗯。接下去保罗觉得，我想他觉得很多人很多基督徒没有那么快明白这个，他跟他们说，我想用人的常话，用你们熟悉的事情教导你们这个事，这是后面的经文，我们来读罗马书六章十五到二十三节，罗马书六章十五到二十三节，来，这却怎么样呢？我们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那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实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这有一节说，当你们这样的时候就怎么样怎么样，以至于成圣，似乎把成圣放在后面的一个经历上，这是之前我跟大家讲的，其实不是这样的，成圣仍然是一起头就有的，但是都是不完全的。义也是这样，神学家称这个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已然而未然，就是我们现在已经得着，可是似乎还不是完满的得着啊。其实不止成圣这样，义也是这样，所以接下去后面就提到要结出成圣的果子，就表示原来就有那棵树，原来就有那个栽种，原来就有，但是还没有完满。义也是这样啊。那保罗在这里他说，我要用人的常话来对你们说，意思就是用他们熟悉的想法啦、习性啦，拿他们经历过的来做比喻，来做图示，来做范例，教导他们这个属天的救恩之道。他说你们过去是怎么生活的，好像一头栽进罪里面，不需要经过思想，就醒过来就很快的就回到昨天那个气氛，嫉妒生气那种光景里面，你不需要操练，就很自然这样，好像你整个人投身在其中。他说现在你也要这样投身在主里面，用过去这个来做比拟来讲。我看过许多人，他们原来拜偶像是很虔诚的，他们追求世界上的东西非常的积极，他们骂人不看情面，后来遇见主，他们跟随主也不看情面，他们用一样的热情来渴慕追求主，他们用一样的前进来亲近神服侍他。我有时候在美国，特别是加州，我认识很多人，他们那里的圣徒，他们有不少人原来在世界上都是很认真很成功的，你知道，他们成功不是因为他们聪明，也不是因为他们条件好，不只是这样，他们真的是很拼命的，很认真的，所以后来当他们遇见主，晓得要这样追求以后，他们也是这样全心全意的，他不会懒散懒散的样子，不会的，我们也都应该这样。我想到我自己的母亲，她还在拜偶像的时候也很虔诚，她不是那种整天去求签问佛的人，不是这样，她就是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啊。 从祖先传留下来的宗教，他就继续这样守着。等到他真的信主、认识主以后，他知道这才是真神，他不需要经过转换时期，他直接的就成为一个敬虔的人，是很真实敬虔的人。从那以后，我母亲一直到95岁去世，他就是觉得凡是聚会都应该去参加，就是这样，而且一定提早去参加的，一直都是这样。保罗的意思也是这样，你们过去是怎么样投身于其中，现在在主里面也要这样。从前你服侍罪，你得到的工价是死，现在你来服侍神，跳进恩典的国土里面，你白白的领受了洗净成圣称义的救恩，然后你借着信领受算献上，这样你的生命将逐渐的成熟，结出美好的丰硕的果实，是仁义的果子，也是成圣的果子，结局就是永生。这永生的意思不是只是进到永恒、进到天堂，是我们身上结出丰硕的果实来，义的果子、成圣的果子。换一句话说，基督成形在我们的里面，那才使天堂有真实的含义，知道吧？最近校园出版社出版一本书，在讲这一件事，天堂为什么，还是永恒为什么值得我们进去，大概类似这样的书名。他们提到那个作者怎么样认识这一件事情，天堂并不是自古以来初代教会的信徒真正渴慕的项目。他这样讲是用一般人对天堂的认知啊，可是我们很多年都教导这一件事，你不是只是以为我们信主可以进到一个更美更好的地方叫做天堂，而是神正在建造天堂在我们的里面。你只有结出成圣的果子、义的果子，保罗清楚地讲，那结局就是什么？永生啊！所以永生不是只是活到永永远远，想想看，有一天义、神的义、成圣、圣洁都完满的成全在我们身上，使我们酷似基督的时候，那个永生将是何等的丰盛跟荣耀，那才是天堂的真意。接下去罗马书第七章，保罗将要用一个很清楚的比喻来强调这种献身，这是前面一点我刚刚已经讲过的，就是用婚姻的关系。下一次我们要多一点讲到这个，可是我要稍微触及这件事。保罗曾经说，地上的婚姻不过是将来那个真实的婚姻、羔羊的婚宴的一个预表而已。我们借着在地上对婚姻的认识跟感受，神想要我们因此明白，我们跟他的联合，我们跟他一同，就是像这个样子。我们原来活在律法底下，那好像我们的前一个丈夫，可是现在主使我们死了，或者说对我们来讲律法好像死了，我们就不再服在那个丈夫的权下，我们可以归给别人，不算淫乱，要归给基督。这是保罗在这里的论理。过去无论你的丈夫是谁，无论你在什么力量的权下，也许是偶像，也许马门财力，也许是情欲、自卑感、你的罪、世界的引诱，还有许多的事，如今你都可以脱离了，你可以归于别人，归于我们的主，没有比他大的。奥古斯丁讲到这个说，谁能使你来到我这里，掳掠我的心，使我的心着迷，以至于我忘记自己的败坏， 牢牢的抓住你。有一个被称为轮椅上的画家，你们知道 Johnny Tada， Tada 是他的丈夫的姓。他结婚的时候，Tada 是一个日裔的美国人啊。那这个 Johnny 他全身瘫痪，从脖子以下全身瘫痪，居然有一个男士爱上他，要跟他结婚。当轮椅被推到礼堂大门外，西方有时候这样，然后把门关上，宾客都在里面，然后他被一个人被留在大门外面。就在这个时候，可能偶尔什么东西动了一下，他发现他的那个新娘礼服白袍被卷进那个轮椅里面，被油污弄脏了。然后他的手上的捧花，本来人家把它放在好好放在手上，因为他自己不能动啊，因为看到衣服这样一时紧张，连捧花都歪了，就乱七八糟的样子，很狼狈的样子。他很急，因为旁边没有人可以帮助他。就在非常狼狈的时候，里面音乐响起，门打开，他抬头看见那一位不在意他的残缺仍然爱他的那一位男士，就所有东西都忘记了。这是就你自己讲的故事，就是为了讲我现在讲的这个信息，就是当基督是我们的新郎，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也是像这样，你所有过去的事，你的愤怒，你的脾气，你的恐惧，你的野心，都可以放在一边，剩下的只有主的温柔，对吧？我们可以这样来到神的面前，那就是福音的真谛，也是后面保罗将要讲的，在生命圣灵的律里面的生活的样式。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讲到神的爱，颂赞诗选195首，颂赞诗选195首。这里前面三节是原来的歌词中文的翻译，后面有四节是应该也是召会，也许是尼托斯弟兄改写的诗歌，但是这些歌词都很好。我们要把这七节都唱了以后，我们如果你没有急着回去，还可以留在这边有一些祷告，好吧？我们还有一些祷告的时间。
中。